弟兄姐妹们平安，昨天大家很辛苦了哈。我们今天现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请大家把你们手里的圣经翻到新约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要一起读第七节到第十九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单数节，我来读其中间的双数节，我们大家一起读七到十九节，大家一起读单数节。请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是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时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既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我们把时间交给文山啊。
大家平安，今天的讲题是应许、信心、安息。那么经文我们刚刚已经读了。那么2007年6月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发表了一篇关于失眠的研究报告。说到失眠呢，是睡眠的失调，它包括不能入睡，不能熟睡啊，就睡睡醒醒，不能恢复精神体力的睡眠。这可能在我们中间不是很陌生哈，到了一个年龄以后好像大概都有某些体会。事实上呢，很可能年轻人也有一些体会。失眠呢，会使人不能休息或者休息不够。那长期的失眠可以严重的影响一个人的健康生活。那是一篇啊，是属于神经科的临床报告呢，当然不会只讲一些我们已经都知道的常识，但是太专业的资讯呢，对于一般人来讲也是有点深奥。不过呢，有一些统计数字呢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大约有一半的美国成年人会偶尔失眠，这个偶尔没有仔细的定义，大概就是说在一个月内呢有两三个晚上呢可能是睡不着或睡不好啊，但是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那比如说像我今天要讲到我昨天没睡好啊，算不算失眠啊？但是偶尔失眠吗？或者就是叫做什么讲道失眠症啊？那样子的话就是说其实传道人也会失眠，至少偶尔要失眠啊。但是长期失眠啊是不可忽视的。那么在成年人中的比例啊，美国呢大约是 13%, 加拿大 18%, 法国 19%, 日本呢 21%, 好像看起来这个日本的压力不小啊。就是这个是2007年啊所刊登的资料。那报告指出身体上 生理的问题常常不是失眠的原因，而是什么结果。原因比较是心理上精神的问题，特别是忧虑。那么这是我刚刚讲的登在一个叫 Benton 的一个科学期刊上面啊。那么四年后，那就是2001年了，12月在另一个杂志呢，就是期刊杂志，就是生物精神科啊，Biological Psychiatry 的一个杂志，那个期刊上面有一个报告发现呢，美国成年人长期失眠比例已经提高到 23%。 这是半年前的资料，这四年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最明显的就是什么？2008年开始的金融海啸啊。那么失业的威胁应该是过去几年呢最让人们忧虑的。高失业率提高高失眠率哈，是可以理解的嘛，对吧？公司要裁员，谣言四起，总会有人愁得睡不着啊。那么裁员之后呢，能够幸免留下来的呢，也未必是福哈。虽然人少了嘛，大家的工作都必须要增加了，加重了，那总会有人觉得什么不公平，气得又睡不着啊。所以对于这个未来缺乏信心呢，自然会什么缺少平安啊。你想要安心休息也不容易啊。不敢修房子，不敢买车子，不敢计划全家度假，所以没有信心呢，应该是不能够安息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希伯来书的经文里面有神的应许，就是什么？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会使人有安息。那这段经文呢，是接续第六节，就是前面的希伯来书的三章的第六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可以看一下啊，也可以跟我一起读啊。这六节是怎么说呢？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那我们上次有分享过，耶稣基督忠心的完成了三一真神所赋予他的是吧？这个救赎人的任务啊，救赎人的任务。接受耶稣的救赎，又能够坚持对他忠心的人呢，就在神的家里有份啊。那么神的家在永恒里是神的国，在今天的地上是教会。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来分两部分来看啊。我们现在请把这个第一部分，就是第七节到十一节呢，能够把它打出来好吗？好。那么这个部分呢，是以圣灵有话说开始。那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要引用诗篇95篇第七节到第十一节。那诗篇95篇在当是当时读者所熟悉的安息日诗啊，安息日诗。那就是犹太人在守安息日要诵读的诗。那安息日诗的内容啊，其实就是这个内容啊，你去跟这个旧约这个诗篇比较的话，非常接近的。那么他似乎是在劝诫犹太人呢，不要重蹈祖宗的覆辙，像出埃及那些犹太人那样惹神发怒。其实啊，他的重点是在于什么呢？神给他子民安息的应许啊。你看作者用圣灵有话说提醒读者要注意听，因为呢下面的话有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呢是有条件的，不符合条件就会得不到应许的福分啊。那么诗篇的这个95篇第7节的前半啊，是一个很美好的安息的应许。那我们现在请把在最下面的那个诗篇95篇的第7节，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请来。喂，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今天听他的话啊。这应该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画啊。那这其实是个应许，那条件是什么呢？条件是什么？哎，对不对？要听他的话嘛，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那就不要像摩西所带领出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那样不信任神。 那摩西啊，他虽然是对神敬忠，但是会众啊对神硬心啊的结果还是得不到神应许的安息啊。所以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在神的家里面啊，我们如果带领的啊对神没有忠心的话，那基本上就不必谈了啦啊。但是如果只是靠带领的人啊有这个忠心的话呢啊，如果大家对于神也不信从的话，那当然是也没什么可说的。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都是引用什么呢？就是旧约希腊文的74译本啊。他的意思是啊，就是变硬啊。那有意思的是什么呢？硬着心的硬着，他所用的这个希腊字呢，后来就延伸出来的英文字里面呢，就是什么硬化，什么动脉硬化啊，肝硬化啊，哎，好像是在提醒我们啊，对神硬的心啊，就像动脉硬化哈一样，后果很严重啊啊！我们要请大家注意，诗篇95篇的11节，它中间的安息啊，不是安息日的观念，我们不要把它搞混了。这个希伯来原文字的意思是休息，或者是指可安歇的地方。那它的字根呢是安静、舒适，是形容可以使一个人呢安心休息的地方呢，在哪里有这样的地方？或者说在哪儿应该是像这个样子呢？那还有什么比家更有可能呢？如果连家都没有的话，不是这样子的话，还有什么地方还有可能呢？对吧？出去度假旅游，你住那个旅馆呢，它再豪华再舒适呢，怎么样也不能跟自己的家比嘛，对吧？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啊，这个比较文雅一点，还有一个不太文雅的就不讲了哈，那么英文也有类似的话，对不对？ There is no place like home， 对，还有什么 East or West， no， Home is the best， 呵呵，对。所以呢在国内呢，现在有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叫做经济型的旅馆连锁集团，叫做什么如家，对啊，就是强调什么不豪华，但是呢干净舒适。这里所以这里的安息呢是指什么呢？作为家的住处居所啊。那么神说进入我的安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进入神的家啊，神的家啊。至于安息日，就是十诫的第四条所说的啊，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8节呢，是指每周的第七日，就是工作6天后休息的那一天。原文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Sabbath 啊，那个希伯来文的发音就是这样啊，就是用声音翻译过来的。那么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活动，在活动或工作中间的那个休息啊，叫 intermission。像我这样年龄的话，你大概都记得，从前在小时候看电影哈，那种很长的片子，什么十诫啊，冰汉啊，这种长片子，3个小时以上，怎么中间都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叫 intermission 啊。也就是说，安息日所得的安息是什么？是暂时周期性的歇息。而安息日诵读的那个诗篇95篇所盼望的是什么？神的家是随时长久性的，那是神的儿女呢必须坚持信心才能够得到的应许。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二个部分，是在讲要坚持信心，那是12节到19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开始勉励当时的犹太人基督徒啊，要他们坚持对耶稣救恩的信心，因为怎么样？他们中间显然有人在动摇。啊，如果我们把第15节开头的一个中文字没有翻出来的啊，中文没有翻出来那个字加进去的话呢，就会成为什么？就如经上说的啊啊，加上去了就变成这个样子。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这是什么意思？ 作者给读者的信息是，这句诗篇的话就是针对你们今天的状况，你们千万要坚持对主的信心，否则就不能在神家有份了。然后作者就接着在16节跟19节提醒读者啊，神呢是一再保守那个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渡过难关，但是呢神每次彰显大能和恩典的结果，只是让他们怎么样有短暂的信心和感恩。他们一遇到困难就怕抱怨啊，结果怎么样？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啊，漂流旷野，得不到神所应许的安歇的家。所以他给当时读者的信息是，你们如今也处于同样的状况，你们有过重生得救的经验，也经历过耶稣的大能和恩典带领度过生活中的难关，但是一遇到困难的环境，对主的信心就又动摇了。你们若是不能坚持对主的信心，也会惹神的怒气啊，就不能和神的家有份了。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类似的危险？有没有啊？哦，不少人点头啊，因为我也在点头嘛啊。 对， 对，每次经历主耶稣的恩典度过了一个难关呢，的确是挺感恩的，信心似乎也提高了不少，不过总是那么短暂，需要一个工作向主祷告，得到了以后呢确实是满心感谢主啊，赞美主啊，然后呢上班几天后发现老板苛刻，同事难处，感谢变成了抱怨，信心也被怀疑取代了。主啊，这个工作大概不是你给的吧，赶快请你再带领我换一个吧。这也是当年啊以色列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呢的怎么典型的表现，感恩短暂，抱怨不断。所以呢希伯来书作者强调要注意听神的话，看神的应许，否则人总是只顾什么说话抱怨啊。所以让我们的祷告呢先不急着问主为什么，为什么也不着急列出眼前需要的清单，而是先感谢啊，坚持对主的信心。我们坚持信心的时候呢，神奇妙的回应呢常常会给我们一些惊奇啊，他给我们的平安会远超过我们自己所能做的。我曾经有在这里分享过啊对很多神的恩典，其中我们特别感恩的就是我女儿有出过两次车祸，对吧？那么第一次车子全毁，那么第二次呢她又撞到了别人啊，那么也不过才半年左右呢就有第二个。那这对我们来讲当然其实后果都可以是很糟糕的，但是呢神的保守呢使得他怎么样，使得他平安无事啊。那么而且呢我们基本上也没什么经济上的损失啊，那么保险费也没有因此增加啊，这都是神能够把这些事情呢就变成了一个祝福。然后他现在开车呢当然呢也比较小心一点啊，这是最重要的。可是呢最近呢事情一轮到我身上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呢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对神又有点怀疑。是怎么回事呢？就是4月6号那一天，我从这个东边就是Alhambra 那边过来，我走101，那当时的车速并不快，大概只不过15英里了不起了啊的一个车速。我在最左边这条线，然后呢这个有一个车子就在我的旁边，他突然也没打灯的情况下他就砰一下就冲进来，因为他发现有个空档，那他是一个 pickup， 一个红色的 Ford 一个 pickup。 那我那个时候一看就不妙，我按了喇叭他也不理，他就往继续要冲的时候，我要刹车也来不及，我刹了但是来不及，所以呢他的尾巴的那个保险杠啊的在这个驾驶的这一边呢就扫到我的前面啊，在我的这个叫做这个乘客的这一边啊，把我前面的那个损就是其实并没有很严重，但是就把那个叫做 fender 呢撞凹了， 然后呢把我的那个方向灯的那个壳子也打碎了，把我的那个也插到了我的那个保险杠。那然后呢我就按喇叭，他就给我打了一个手势，就到前面有个空档的地方，我们在左边就停下来了。然后我就在停下来的时候呢，这个人很厉害哦，他一跳下来就开始先恶人先告状，他立刻说是你的错，你是你的错，你撞了我，你要赔啊！我说什么我的错，我根本没动，是你冲进来的，你切进来的，怎么是我的错呢？然后他竟然还怎么样呢，他就拿他那个手机哈，开始呢在那边照相啊，照我的车，照我的牌照。我想说这个人还够厉害的，我说我们总要交换 information， 你不要怎么样只顾照相嘛。那看他在那边照，那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应该照啊。后来他发现呢怎么样，他的手机他的确比我新哈，我那个手机搞来搞去就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太老了对吧，对，所以那我也只有装模作样在那边照啊，这样。可是就在这时候我就发现呢，远远就在前面右边的呢有一个叫做高速公路的警察，叫 Highway Patrol 啊，正在那边闪灯呢、啊、抓人要开单子。哦，我那时候很生气啊，我说这个警察有车祸他不处理啊，他只顾在那边开单子啊，对吧，我的加州的经济也是够惨了大概是啊。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呢叫我说我们来交换资料，他说是你的错啊，你要赔。然后他最后竟然讲什么，他你一定是在那边用这个什么用 cell phone 啊，反正他竟然可以想出这种种种的办法，我觉得真了不起。但是我那时候有一种无助感，那无助感就是说谁能帮我作证呢 啊因为当时在旁边看到车都走了，没有人停下来愿意作证嘛，那这个怎么讲得清楚呢？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说主啊，这个怎么回事呢？而且心里有一句话呢也不太好讲，就说、是、我刚从短宣回来啊，照讲应该对我好一点嘛，对吧？对，怎么是这个样子呢？所以心里不是很舒服，但是那个时候呢也没办法，就很无奈呢，就开始在那边大家那边交换资料。可是这个人又很厉害啊，我们要在交换资料的时候，他大概也发现呢这个东西可能呢也不容易，因为他基本上后面的保险杠也没什么错，也没什么伤害，这个我这边很明显。那结果他就讲说我要上班，我要去工作，我还有人在等我，我不能在这边待那么久啊，我们就交换个电话号码啊，然后我们有什么事再处理啊，我如果需要的话我去帮你修好也可以啊。我说你刚刚不承认是你的错啊，你刚刚好像不是很诚实，那么我怎么知道我以后还找得到你啊？啊，我说我们还是把资料交换一下吧。啊，他就说要走，就在那边争论的时候，突然听到 hello， 我一回头一看，哎，竟然又是一个高速公路的警察站在我后面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一个车祸报告？那我就想说，你这车祸报告要怎么写啊？啊，我说他插进来撞了我，但是他说是我的错。那警察怎么说你知道？他说我都看到了。啊，我说你怎么看到了？我说我刚刚看到的车在前面啊。他说没有错啊。他说但是呢是我那个时候正在要 pull somebody over 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只是我那时候过不来啊。所以呢我又再回来了，所以就是那个呢我心里在那边有点不高兴抱怨的那个警察，当时我心里就对他不好意思了，我说他还真有心哈，我也刚刚也感谢神了，感动他再回来啊，他真的还就回来了啊，绕出了freeway就回来，然后那我就赶快跟他讲，我说当我要一个报告，我要一个报告啊。然后这个时候那个人态度完全变了，那人说你要报告干什么嘛啊，不需要了啦啊。然后他竟然讲说我向神发誓啊，我会帮你给处理的啦。我说你刚刚好像也没有说要向神发誓。他说我是个犹太人啊，我相信上帝的啊。我说有报告还是比较清楚一点吧，还是要报告。然后那因为只要有一个人要求报告，警察就会写嘛。然后警察就把报告写了以后交给我，然后说你可以走了啊。那至于警察跟他说什么我就不管了，我就这样。然后当然呢有了这个报告以后呢，事情就很方便了啊，很快呢保险公司也都处理了。 那车子也修了啊，那个、修了，原来车子有点旧，我都不是我那个白的，是那个蓝的哈，哎，那现在看起来有的确好看多了哈，对，所以我发现真的是呢，就是说让我很惭愧的是什么？我在还没有看到神的作为之前，就开始在抱怨，对，抱怨。但是神又让我再一次看到什么啊？在任何情况之下，怎么样？我们在神的家里有份，都有耶稣的随时的看顾和帮助啊，这个是我们应该要记住的啊，哎，那么呢，所以我们要坚持对主耶稣的信心啊。那么我们可以从第12到19节看到基督徒要如何坚持信心啊。那么教会是神的家，坚定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信心是大家的责任啊，这是这里面讲的，他不是讲要彼此嘛，我们要彼此的劝勉啊，要怎么样，免得中间有他这个这里面有说那个免得中间有那个犯罪的心啊，那个、恶心的心是单数，就是只要有一个的话，都是我们大家的责任啊，都是责任。那么我们要知道呢，我们能够互相的鼓励啊，还是需要有熟悉的关系啊，要不然你的很多话不好讲。平时有多来往关怀呢，才能够彼此信任啊。你在教会里面，大家啊彼此缺乏信任，却能够对主耶稣有信心啊，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不可思议。所以每一位弟兄姐妹对主耶稣的信心是需要大家彼此的信任来坚定啊。我们要乐意倾听，但是有些时候怎么样？别人也不愿意倾诉，而且我如果有问题愿意倾诉的话呢，也要有人乐意倾听啊，也要能够互相体谅啊，分享见证来坚定彼此的信心啊。我们不要急于什么指责定罪，但是也不可以滥用大家的爱心包容，是吧？大家都对主耶稣敬忠心呢、啊，自然就能够彼此信任。而且能够坚定对主耶稣的信心，教会呢应该是一个什么和睦和谐的家，那是不是说不能够有不同的意见？当然不是嘛，对吧？只要是建设性的，没有不同的甚至于相反的意见呢，其实还是个好现象，对吧？因为什么？代表大家对教会有心，而且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看得清楚。重要的是什么？要能够坦诚的沟通解决，因为怎么样？彼此信任，都知道对方没有私心，目标一致，就能够谦卑下来。谦卑也可以怎么样？让我们避免因为僵硬的观念啊，而看不到神的作为。你看主耶稣当年啊，行医治的神迹，而当时的宗教领袖所看到的竟然不是那些应该让他们很兴奋的神的作为，而是什么？耶稣违背了安息日的条例，对吧？我最近听到一位其他教会姐妹啊，说她信主的过程，她是因为婚姻破裂啊，造成了一些打击的，有一些苦读忧郁啊，就不能入睡呢，是长期性的失眠。她的女儿呢，也受到了这个打击，好大的打击，性情呢改变，产生很多困难。后来女儿和朋友去了教会，很快得到医治了，信主了。那她也好奇啊，所以这女儿就把妈妈也带到教会了。她说第一次到教会啊，听到大家唱诗歌祷告呢，立刻就觉得好舒服，她里面呢就很轻松，原来那个重担不知道去哪里了。然后呢就在座位上睡着了。聚会之后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陪着他的基督徒朋友啊似乎有点失望，因为希望他能够听道嘛，听完道以后怎么样就会觉知嘛，然后就会信主嘛，对吧？但是几次下来呢啊，像这样子呢，他几次下他也没听什么道呢，他就觉知信主了。他说呢，别人到教会是因为听道信主的，他说我却是因为睡觉，好像不大对劲哈。我对他说，我说你是亲身体验了神的工作，只要你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被耶稣拯救的罪人就行了。你如果现在还是聚会在睡觉的话，那可能是有点问题，但是当时可是耶稣的应许在你身上见证的，做了见证的，
因为耶稣说过嘛，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对，那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耶稣的应许。那我猜想当时呢，是会有人看他那样子睡呢，心里会很不舒服。但是耶稣呢，却是在对他说，孩子，既然来到我这里，就放下劳苦的重担吧，你太累了，先安歇恢复一下。有一句话说，真正的投票不是什么用口或者是手，而是用脚啊。所以我们坚持对主耶稣的信心呢，不能只靠高举圣经高喊属灵的口号，而是怎么样，要能够诚心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忠心的去执行啊，受他差派的任务。圣灵会给我们敏锐的心，能够看到耶稣的心意和作为。弟兄姐妹，我们来复习一件，请问进入神的安息和安息日的安息是一个意思吗？不是啊，也很好啊，平静去了啊，不一样的。安息日是一周的第七天，只敬拜神，不做其他的工啊。进入神的安息是什么？在神的家中有份，是每一天每一刻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不论是在教会啊，都应该享受到安息。是不是在教会，我们都应该享受到安息？这种安息当然不是指说不做事，也不是说没事可做。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有很多事要做，包括工作和侍奉。所以神的儿女得安息是指什么？因为是神家中的一份子，我们就能够安心放心同心的啊生活和侍奉。那是一种委身，那样的委身是要付代价的，但是呢也有享受。愿意那样委身的人会不断的被更新，重新得力，教会也能够兴旺，持续的被建造。但愿我们都能够坚持对主耶稣的信心，从牧长到弟兄姐妹都有同样的目标，同样的委身，能够侍奉有忠心有爱心，没有私心。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领受圣餐，我们要请圣灵来带领我们鉴察自己，让我们仔细思想，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能够坚持对他的信心，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不是能够常常数算恩典，而不是短暂的感恩以后常常的抱怨。现在让我们能够安静下来，我们一起唱奇异恩典，我们第一节我们来唱两遍，然后第二遍的时候请服侍圣餐的同工到前面来。